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台北爱乐管弦乐团首席指挥林天吉，在节目中一起分享他与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的情缘，还有10月5号即将在国家音乐厅所举办的这一场音乐会。对于台北爱乐管弦乐团来讲，邀请普雷来参与演出，相信已经是一件年度的大事了。
是，
然后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他，您说是去年在日本的演出的录音。
是。
嗯哼，好，我们来介绍这首曲子好吗？请天吉老师帮听众朋友先来导聆一下这首作品。
哇，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大题目。其实是这样，因为在我们小提琴的演奏世界里面，其实有几座很难以攀登的高山这样子。那当然，因为我们所有人在技术上都有一个很恐怖的前辈先人，就是我指的是帕卡尼尼这样子。那帕卡尼尼等于说沿袭帕卡尼尼的这些作品，是在让我们一个作为小提琴家的演奏技术上面要等于说是达到某一个高的标准，你才有办法突破它这样子。但是帕卡尼尼的东西的话，它其实在演奏效果上来讲，它其实比较像烟火一样，它就有绚丽的色彩，然后有就是很多趣味这样。可是问题是说，如果你想象说把这些非常灿烂的这些色彩啊、色调或者是这些图像全部变成一个简单的线条的时候，那个难度就很高了。那像这种的难度，我觉得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因为说实在，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哈，在写作的技巧，或者是比如说他选择的这些音乐上的和声来讲，其实是大家一听就可以懂。他没有，里面没有奇怪的和声，没有奇怪的演奏的声响的效果，它就非常 simple， 非常单纯。可是问题是，当你要把这些东西那么单纯化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哇，你又碰到说你自己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控制能力。
嗯，
而且贝多芬对我来说呢，他是一个极度思考的音乐家。
嗯，
就是说其实贝多芬很羡慕莫扎尔嘿，那莫扎特好像是就是信手拈来一段音乐啪就出来了，好像是不经过思考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以他们这些作曲的老前辈都觉得莫扎特就是阿玛丁斯被神所眷爱的人这样子。可贝多芬他觉得他自己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有办法想出一个小节的音乐来。对，他心里面其实是这样，我们在读他的总谱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说，他这个人的那种思考的紧密度是多么的高，他是经过一个很极端的深思熟虑之后，他才能把提笔写下一个音符，然后决定这个音我要这么做，然后这个线条我要这么做这样子。所以当他这么一个东西变成一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我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我们一个纯粹的线条控制上面，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思考上面的细腻度没有达到同样的层级的时候，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很容易听起来变成是一个很无聊的曲子。
嗯，
所以以我们小提琴演奏家来讲，看这个曲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贝多芬把为我们立下来的一个 个标准这样子、嗯嗯、就是在贝多芬心里面一个小提琴家必须要有的程度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程度的、
嗯、
那而且又透过就像我刚才讲说他所选用的这些和声的素材其实没有很特别奇怪的声音，可是代表了什么，只要一拉不准大家全部知道所以这也造成这个曲子在很多小提琴老师都是对我们讲说40岁以前千万不要碰对，那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小提琴家，因为我觉得毕竟世代不一样、
嗯、
因为像我毕竟是1980年90年那个时候在理解这些资讯，可是到现今年已经2023年了嘛，
对，
那整个小提琴 的演奏跟发展其实跟三四十年前even 在欧洲的发展的状况其实跟三四十年前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年轻的音乐家，我们都说他可能上辈子是某个大师转世来的那么年轻就可以拉得那么有成熟度这样子。
嗯，
对，
是、嗯、
但是这次我们邀请来的普雷先生他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间国宝了，因为他等于说是就像我讲了1980年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少数几个目前还能拉的小提琴教授，
嗯，
这样子，
是，
对。
以您对刚刚这首曲子贝多芬的作品的解读，也许每一位小提琴家在诠释贝多芬这个作品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呈现，
会。
那、嗯、普雷八十几岁的一个小提琴家，你怎么去看他来诠释这个作品所展现的独特性？
嗯，这个就这么讲吧，我通常对年轻的小提琴家都充满敌意。
哦，怎么说、
嗯、为什么呢？因为打个比方吧，就拿这个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来讲，我自己也练，我自己也拉，
是，
所以我会很清楚的知道当某些乐句你用这个逻辑或用这个色彩去诠释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效果或者会导致什么后果。那有时候这个逻辑一出来是好的，但是在后面要做总结或做结论的时候你因为这个逻辑把自己搞得绑手绑脚，所以结果是不好的、
嗯、
所以当某些年轻的小提琴家在拉的时候，当我听到他的思考跟我所考虑过的东西是一样的时候，我直接的印象就是哦，完了，后面他会出事，就果真他出事了。可是万一他在某一个转折点或者他找到某一个柔和避免某些矛盾的方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又不得不感叹说哇塞真是厉害这样子。但是问题你想想看哦，当一个年轻的演奏者他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一些想法出来的时候，好，经过岁月的淬炼，他可能这次在柏林啦，然后这次在法国，他在亚洲啦，演了几百场之后、
嗯、
是不是他会坚持当时他所从曲子里面找出来这些我们觉得很奇特的色彩或这种诠释方式，或者是他也因为经过这些经验或者是这个各方面的体验，可能有人说啊，你不要这样啦，或者是怎样怎样诸如此类，到最后他也变成好像跟一般的诠释都一样了、
嗯、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风险存在的这样。但是如果他当时找到这些特殊的诠释的色彩，经过了几十年的时光的淬炼仍然意义不摇、
嗯、
然后同时间他又把一些传统的价值同时间又融合在一块的时候，那绝对就变成经典的这样、
嗯、
所以普雷老大师在我们小提琴学派的传承上来讲，他的这种学术地位是无可比拟的、
嗯、
对，他等于说就是法比学派的这个传承其实是在他身上。那当然我们国内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教授跟他都有一些师生的关系，比如说像我们乐团的首席苏显达苏教授、
嗯
哦、然后包含我自己的 研究所的指导教授简明彦简老师，其实跟普雷也有师生的缘分这样子。
是，
那我自己跟普雷先生缘分就比较有趣。我那个时候是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到意大利去比帕格尼尼大赛，他那个时候是评委其中一位。
嗯
哼，那那个时候比赛完之后，当然我们有机会可以跟这些评委聊聊天，然后让他们给我们一些意见这样子嘛。嘿，然后就那一次闲聊完之后，竟然下一次见面就是上一次的 Brahms 小提琴协奏曲。嘿，然后我们后来在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提到这一段，他说哦，难怪我看你就觉得眼熟这样。对，可是有时候人的缘分就很奇怪啊。就那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是评委，然后我是参赛者这样。
嗯、
可是隔了20多年之后，竟然是用一个指挥跟独奏家的身份在一起弄音乐，而且那一次跟就是 Brahms 跟他的那个合作，我说实在真的受益的是我这样子，因为从他的琴音了解到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这样子。
嗯嗯，
对，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汉阳邀请的是林天杰老师来到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0月5号晚上7:30在国家音乐厅所举办的台北爱乐管弦乐团的贝多芬系列二普雷与台北爱乐。刚刚您提到的一个类似巅峰这样的一个名词哦，这一场音乐会就叫做登峰奇美，觉得想的也是蛮美的一个名字。
是，
登峰奇美，您怎么样去看这个名字对于音乐会的意义呢？
这个当然我们就是主要是为了赞扬普雷先生这样子。对，因为真的是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再度合作这样子。嗯，而且又是在小提琴的世界里面那么经典那么重要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这样子，所以其实乐团的团员也非常的期待这次他的再访这样子。
嗯，对，对于乐团来讲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是，
嗯，我们接下来呢在第二单元节目中呢要为大家选播的是在这场音乐会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哦。我们先请天杰老师为大家介绍我们即将欣赏的作品呢，在下个单元呢再请您为听众朋友介绍这首乐曲。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个音乐会里面下半场要演出的贝多芬第7号交响曲其中的2乐章。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林天杰老师，我们待会儿见。